书接上回，薛成到了铁窗山飞龙寺，见着了光罗汉崔道陵，说诉说经过呀，其实充满了颠倒是非，明明不是那么回事，他瞪眼穷白话，把责任全推给昆仑侠圣婴，把圣婴说的是一无是处，好像这昆仑侠青面獠牙，把人欺负死还不答应，逼得他们师徒是走投无路，这才跑到这儿诉苦。薛成一边说着一边心里得意，得意什么呢？觉得自己今儿个表现的不错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比说书的还能白话，觉着哪句话说的都挺是劲，充满了蛊惑力，相信师爷听完了肯定得生气。哪知道等说完之后毫无反应，就好像崔道陵没听见似的，屋里头静了能有五分钟啊。最后崔道陵说了，薛成啊，不必再讲了，不必再讲了，虽然老僧未在当场，从你谈话当中我也一知半解，我纳闷你们干什么把圣婴得罪的那么苦，这圣婴凭什么那么欺负你们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古语常言到底却好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我就不相信圣婴就那么不讲理，我也不相信你们师徒就这么讲理，世界上不存在的事情，分明你花言巧语挑拨是非。既然窦占魁被打了，打得那么重，该呀，早该揍，谁让他从南昌跑到杭州立擂，谁让他跑到那比武，我是他老师不假，我传授他武艺，让他把中八门的功夫发扬光大，往小说可以健身，往大说可以保卫国家，可是他把武术用在仇杀方面，我是极其不赞成的。况且贫僧是出家之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此事我不管呐，回去吧，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。师爷您不能这么无情啊，我们的确叫人欺负苦了，不信您到杭州一了解情况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，你要不出头我们全完了。师爷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
不必说了，来人把他架撩出去，轰出庙门。
他在这说话就是圣旨，谁敢不听？保护飞龙寺的武僧进了一大帮，看了看薛成，瞅瞅老方丈，薛施主对不起，行吧。
师爷啊，你不能这样就撵我走，我还有许多的话我还没说完呢。
不听不听，把他轰出去。
武僧架着膀子把他拖出去了。哎，这回薛成真难过了，到了庙前往地上一坐，大嘴一咧，放声痛哭。这可不是装相，这是真哭了。他心说这算完吗？这仇是没个报了，我老师还等着呢， 可我这个师爷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？都说他古怪，今儿我算领教了。你说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？临行之时，师父拉住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托，我还打了保票了。我说贵哥兵遭木烂，也得把他的人家请出来。这可好，什么也没办成，我怎么见人呢？这呵呵，武僧也挺都难过。施主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一会儿让老当家的听见，该责怪我们了。你呀、啊，歇歇，把汗擦擦啊。哎，那屋里有水，你喝点。乐意歇你歇一会儿，不乐意歇，从哪儿来你回到哪儿去。千万别叫我们担了责任。
哎，我怎么回去？我就这
哎，他正坐着为难呢。从月亮门洞呢，身形一晃，走出四个大块头，四个大个。这四个和尚是谁呀？正是崔道陵得意的四个门生，飞龙寺镇寺的四大和尚。走到前边这个，面似淡金，身材过丈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相貌十分凶恶。这和尚谁呀？金面罗汉法宽。在他身后是他二师弟银面罗汉法广，后边法清法红，亲师兄弟四个人。刚在罗汉堂练完功，在这儿路过，金面罗汉法广就听见有人放声痛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带着那几个师弟来到近前，认得薛成啊，薛成来过呀。
弥陀佛，
这不是薛成吗？
我哎呦，
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四位师伯，师伯请上，我给师伯磕头了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你怎么了？因何在这放声大哭？
哎呀，师伯呀，一言难尽呐！
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到我们屋里吧，啊，到屋里咱再谈。来呀，泡茶，让到他们那屋去了。关上门了，喝着水，薛成又把方才的话讲述一遍，这回说的更精彩，更丰富了，有意的蛊惑是非。这四个和尚不听便罢，等听完了，彼此看了一眼，就一皱眉。
好、哦，
这么说，你见着你师爷了？
见着了，叫师爷把我轰出来了。我可不敢说师爷不管，说我从哪儿来的，还回到哪儿去？说挨打活该，我回去我没法交代。
弥陀佛。法广心中想，师父您太绝情了，即使我们一万个不对，薛成那么远来了，您说张嘴师爷闭嘴师爷，你也得给留点脸面子，哪能说瞪眼往外给轰的，于人情上也交代不下去。但是老师这么做了，当徒弟的不敢违背。他听了薛成一片话呀，的确向着窦占魁，向着陈斗虎，也向着这个薛成。这怎么办呢？四个人这一犹豫，薛成一看有空子可钻，只要这四大和尚要同意了，那老方丈也不得不点头。哎，这事儿看来还有门。接茬他又嘚吧嘚吧来嘚吧去，依然是颠倒是非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 你看薛成这人是练武的，嘴唇挺厚，极其能白话，是个舌辩之士，不就怎么都占亏，什么事都叫他出面呢？这个人要讲你有没有能耐，这张嘴至关重要。说满脑子都是学问，满肚子都是学问，道不出来，不能用语言表达，这不行。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得出的腿上。为什么咱老说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呢？那苏秦、张仪在历史上最能说，著名的舌辩之士，没理儿都嚼三分，死人都能说活了。那么想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出了个希特勒，这希特勒是天才的演说家，他没念过多少书，但这家能讲，到哪块鼓动是非，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讲的多少人都为之倾倒。当然这个薛成跟这些人咱不能比，但此人也是舌辩之士，说的是绘声绘色，活灵活现。这四个大和尚听完之后，金面罗汉法广就说，薛成啊，你先别难过，这么办吧，我呢去哀求哀求我老师，万一老师能听，这事不就有希望了吗？师伯，一切全仰仗您了，你在这屋先等会儿啊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那仨大和尚陪着薛成，金面罗汉迈步赶奔禅堂，他也不敢随便进来，让小和尚通报了一声，然后挑帘笼，这才进了屋，跪倒在拜殿之上。阿弥陀佛，师父，弟子来了。崔道陵把眼皮撩开看了看，法广啊，正是弟子。练完功了吗？练完了。有事吗？有点事向师父请示。说吧。方才我们师兄弟四人刚从罗汉堂练功归来，走到前院，看见一个人放声大哭，弟子不明，到近前这才认出来，闹了半天是陈家庄的薛成、薛庄主。弟子不明，当面问经过，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我们哥四个大吃一惊啊！哦，没想到杭州出了这么件大事。我们问他为什么来，他说请老师下山帮忙。师父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一点不假呀。那么师父您的意思是不想帮忙了？唉，一治一乱，圣人流，争名夺利，几时休啊？为师跳出三界外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我怎么能下山呢？再说薛成说了一些不实之词，我不相信啊，我也不可能管，因此才免他下山。怎么，你动心了吗？不，师父，我是这么看啊，不一定对。不管窦占魁有理没理，他挨打这是事实吧，这不可能凭空捏造。那么陈豆虎挨打这也是事实，如今呢求到师父名下了，师父不管这也没什么不对，但是知道的师父通情达理，不管此事，不知道的就得说些闲言碎语啊，就得说咱们中八门没人了， 人言可畏啊，就得说上三门如何如何厉害，中八门如何如何无能，是不对老师颜面无光啊。那你的意思呢，恕弟子直言，我的意思是说老师身份太高，您不便下山情有可原，是否我们哥四个代替您去一趟杭州？我们去的目的不是为找圣婴比武，而是代表中八门了解内情。比方说真是我们人不对，我们回来如实禀明老师，老师好清理门户以正门规，下不为例，咱中八门再不能出这种人。比方说薛成说的是真，圣婴欺人太甚，我们哥四个代表您跟圣婴辩理，圣婴能够接受自然最好，如果圣婴不接受，以武力降人，那讲不了说不起了，我们就教训教训他，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？哎，法广啊，我发自内心不赞成啊，但是人各有志，你们觉着能代表我下山，我也不阻拦，但是法广切记千万不要惹是生非呀、啊！为师老了不愿意再费这脑筋，你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好了，那你们哥四个决定吧，谢师傅。又法广特高兴啊，等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见着薛成，薛成一蹦多高就跑过来了，师伯怎么样？妥了，是这么回事，你师爷吐口了，我们四个人代表他赶奔杭州，太好了，妙极了，师伯我先给您磕个头，我代表大伙谢谢您。不必不必不必。那仨和尚一听也乐坏了，为什么呢？每天在飞龙寺练功练功，诵经诵经，吃些素斋素饭，简直太单调了，都想离开飞龙寺到闹市去开开眼，但没理由啊，老师门规甚严，谁也不敢私自下飞龙寺。今儿个吐口了，我们可以到杭州啊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花花世界，到那儿住些日子多开心呢、啊、您看这出家人呢也想肃静，也可能出家那会儿受了什么刺激，受了什么打击，哎呀，脱离红尘，远离闹市，到深山老林求个安静，当时那样时间一久了就觉着枯燥单调了。这几个大和尚这么大年纪了也有玩心，大师兄这一说，这仨和尚特高兴，马上收拾东西，马上离开飞龙寺，恐怕时间长了老师再把话收回去就去不成了。他们把衣钵戒别和尚的证件全都带着，兵器收拾好了，然后一同起身向崔道陵辞行。崔道陵点了点头，尔等好自为之，为师听你们的喜信，希望你们平安归来，师父您放心吧。外边准备了几匹马，四个大和尚飞身上马，薛成引路起身奔杭州。一边走着，薛成心中一边高兴，嘿，心说师爷这回由不得你了，我先把我四个师伯请出来了，这四个师伯我虽然没见过他们的武功，我可听说过了不得，镇寺的四大名僧啊，随便拉出一个老匹夫圣婴就白给。 就这四个人去了，就包打杭州嘞。圣婴死无葬身之地呀、啊！退一万步说，如果这四个高僧不行，也挨了打。师爷，到了那会儿，我看你出头不出头。恐怕到了那时候，想不下山也不可能了。薛成是越想越得意，路上无话，回到钱塘门外陈家庄。薛成纵马如飞，先回庄送信儿。进庄就说：“师父、师兄，我四位师伯来了。”“啊，谁来了？”“金面罗汉法王，银面罗汉，法红法清全都来了。”“是吧？快点列队迎接。”人多好干活，还放了几挂鞭，放了几个二踢脚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噔烫噔烫，哩啦哇哩啦哇，还吹开喇叭了，红毡铺地，悬灯结彩。那边说窦占魁现在怎么样？哎，窦占魁啊，伤势大见好转。一，他每天练气功；二，治的及时，现在可以下地走动了。所以呢，听说四位大师兄来了，他亲自率队迎接。哎呀，四个大和尚深受感动啊！这人都是这样，谁不喜欢风光啊？一看这个场面这么隆重，这么多人接，四个和尚是热血沸腾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并肩往里走。刚到庄子口，独霸江南窦占魁领着人就到了。师兄，四位师兄一向可好？小弟有礼了。跪下就磕头，嗓子眼一发堵，吧嗒吧嗒眼泪下来。师兄，我让人欺负苦了，我认为今生今世咱见不着了。弥陀佛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啊，有话到里边说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后边这些人过来了，叫师爷的，叫老祖宗的，按辈分分嘛。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四大高僧让进客堂。这四个大佛爷往正中央一坐，就显得这屋就小了不少，其他人环坐在左右，仆人们出来进去，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先打手巾板，然后把香茶沏上来。窦占魁吩咐厨房马上准备好锅碗瓢盆，我这四位大师兄吃素，一定要干净。另起炉灶，另给做。马上派人到杭州，把做素菜最拿手的厨师请几个来，服侍我这几位师兄。这些话咱不必细说。屋里的品着茶，是边喝水边谈。薛成在旁边坐着，是趾高气扬啊，心说我不虚此行。我把事儿办成了吧？的确，大伙儿都用钦佩的眼光望着薛成。那些不愉快的事儿，他没说。说怎么的？我师爷啊，把我扔出来了，不让我在屋说话了，连信都没看。这扫兴的话他没讲，净讲一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呢。金面罗汉法广是个急性子，说了几句闲白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谈的正题。师弟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哎，我见着亲人了，我有一肚子话我要说呀。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。他说的跟薛成 大同小异，但是比薛成还能白活。四个大和尚听罢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，